再一次，在前几集里我说过，大多数人都拒绝圣经所说的。保罗在六章一节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答案是不可以，我们不应该这么做，我们在罪上死了。在这些天里，我们读过的经文中有很多次说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但大多数人认为，那我还是有这个试探，还是有这个倾向，倾向去生气、苦读、私欲之类的。如果我向罪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他们基于感受拒绝这个真理，而不是基于圣经。我想阐明的是，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，但是你的旧的罪性对你的思想编程了。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，它被设定为要自私、要贪婪、要悖逆。所以即使旧人死了，但旧人的痕迹还在，这不是一个驱动你犯罪的本性，而只是一个未被更新的思想。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，在第五节中他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就像前几节所说的，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，就像基督向罪死了一样，现在我们也向罪死了。所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但是这里不是句号，它是冒号。他说，因为知道，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的旧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不是说他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是说你必须每天起床重新钉死旧的罪性。不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后面的经文会说到。所以你需要知道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是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让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当他说使罪是灭绝，我们的旧人死了，这是上面说的。他与主同定十字架，但他留下了一个身体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肉体死亡时，会留下一具尸体。过一段时间，尸体开始朽烂、腐坏，然后又归于尘土。但是，你知道，当一个人刚刚死亡时，你很难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死了。有一次，我进去为一个女人祷告，她丈夫在打电话，她示意我们进去。她躺在躺椅上，我们以为她睡着了，我们就站在那里等着。等她最后挂掉电话的时候，她一直都没动。我们问她还好吗？她说不好，她停止呼吸了。我说没有呼吸了，已经多久了？她说已经有一两个小时了。她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，但她看起来仍然像是在睡觉。所以当一个人死后，他们留下了一具身体，在一段时间内，那具身体可能看起来还活着。事实上，我有个朋友在德州达拉斯帕克兰医院的停尸房工作。有一次，他正在对一具尸体进行尸检，他把一具尸体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担架上，然后转过身去拿一些工具，开始对这具尸体进行尸检。当他回过头，这尸体坐了起来，手臂悬在身体两侧，眼睛和嘴巴张开着。而这个人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说他简直吓死了，差点从医院的13层楼上跳下去。然后他冲到一楼大厅带人回来，和他们检查这个人，但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事实就是，即使那人死了，仍然可以有一些电脉冲通过尸体，尸体的肌肉可以收缩。在这个例子中，尸体确实像那样坐起来，但他已经死了。他们又把他推倒做了检查，那人已经死了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所以当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，它就死了，但它留下了身体。在一段时间内，那个人看起来可能还活着，但事实是他已经死了。如果灵离开了，人也就死了。同样， 你的旧人那个罪恶的本性消失了，但他留下了尸体。你知道那尸体是什么吗？这是你的思维方式。你被教导，被编程如何思考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会是什么样。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如果你继续按照你过去的罪恶本性来思考，那么你仍然会经历罪的诱惑，仍然会自私，仍然会恐惧，因为这就是你被设定的方式。但是当你明白你的一部分不再是魔鬼，是在罪中被孕育的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大卫在诗篇51所说的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这并不是说他母亲是在奸淫中怀孕的，他的意思是从受孕的那一刻起，你的内在就是一个罪恶的本性。在周一的节目中，如果你上网页看一下前面的节目或者获得这些材料，我强调了一点，在罗马书5，不是我们个人的罪使我们成为罪人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导致了罪的行为。这是大多数人从来不曾知道的，大多数人都不明白，我们成为罪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。在以弗所书2:1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然后以弗所书2:3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所以我们曾经有罪恶的本性，现在罪恶的本性已经离开了，但它留下了一个身体，就是没有更新的思想，而这改变了一切。因为现在我不要再觉得，神啊，我如何能克服我的罪性呢？我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人。现在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就不再是一个邪恶的人，你已经被改变了，在你的灵里，你和耶稣一样公义、圣洁、纯全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你与神的关系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主，你与神的关系是灵和灵的。在灵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在灵里你很了不起，而你灵里的伟大之所以没有通过你的思想和行为释放出来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。这就是罗马书6:6说的，你需要知道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他走了，他消失了，但他留下了一具尸体。现在你必须让自己心意更新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但你必须更新你的思想。当你的思想更新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时，它就会在你的身体中彰显出来。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孩子也有这个问题，但我已经记事了。我记得我爸爸把我拉到一边说，你要学会怎么扣衬衫扣子。因为我想我可能是太着急了，所以我总是扣不对扣子，我总是扣得不能对上。所以我父亲，我还记得他告诉我，你要学会扣衬衫扣子。我提这件事的原因是，这对我来说当然不是天生的，因为那时我至少有5-6左右了。当我爸爸告诉我，我没有正确的扣上衬衫扣子，所以这不是天生就会的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我已经会了，我的衬衫有一排扣子，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扣了扣子，但我保证这是我自己扣的，没有别人给我穿衣服，它就像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像是我的天性，或者也可以像系鞋带一样。我记得是我祖母教我怎么系鞋带，怎么打结，怎么做这些。我记得她教我并不是天然就会，必须有人教给我这些东西，但现在我可以系鞋带，甚至不用想，我可以一边做别的，我可以和别人说话，这看起来很自然，但这是后天养成的，这是我训练自己得到的， 通过反复练习一遍又一遍，成千上万次。这似乎是我的天性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你知道吗？这似乎是你的本性私欲，做坏事。那曾是你旧的本性，它曾控制你，而你已经太多次重复这些事。你可能觉得那就是你，那就是你的本性。但根据神的话语，你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旧人已经死了。你还在经历同样的事情的唯一原因，是你没有更新你的思想。你还没有处理掉那个尸体被留下的错误思维，这就是你仍然做罪的奴仆的唯一原因。如果你明白我这里所说的，它就能打破罪的辖制。你不再是旧人，你的本性不再是如此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你可能曾经是个强奸犯、杀人犯，你可能曾经是个瘾君子、酒鬼，你可能曾经是个小偷、骗子，所有这些。但是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的里面就会是全新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这是指接受救赎重生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很显然，你知道那说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不会立刻改变。当然有一天它一定会改变，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但你现在并没有那个荣耀的身体。它也不是指你的思想情感的部分，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说的是你荣耀的身体，那时你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你一样。所以很显然，你的身体和魂并没有改变，看得出来，所以只剩下你的灵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他向神祷告说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这表明你有三个部分，身体没有得救，魂也没有得救。他还没有改变，但在灵里你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人，你有一个新的本性在你的里面。罪的生活不能瓦解的唯一原因是你还没有心意更新，认识到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。这太棒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自由的，耶稣释放了我们。但在我们体验到那自由之前，我们得知道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我们是自由的。然后我们需要心意更新，使罪身灭绝，这将打破罪的辖制，我们不会再顺从于他。甘金信活着的时候，我曾经听他说过，如果他有什么天赋的话，那就是开锁的能力。他说他从没见过撬不开的锁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他重生之前，他所有的朋友都会利用他破门而入撬锁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偷东西为所欲为。当甘金信重生之后，他得了启示，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改变了，他知道旧的甘坚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他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。他说他重生后，他的一些朋友来找他，让他和他们一起去撬锁。他说我做不到。他们说，你说你做不到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没见过你打不开的锁。但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他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他按照自己的新身份而活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知道那不再是他了，他不能再做那种事了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启示。旧人已经死了，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，你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不是你身体里的一切，不是你魂里面的一切，而是你灵里的一切，你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人。你也不再会追求那些自私、苦毒、愤怒之类的你曾经可能会追求的事情。你有耶稣的模样，你可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。 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谈到你重生的灵。在5章22节，灵这个词是大写的，这意味着它是指圣灵。但在哥林多前书6章17节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希腊语中的一是 his， 意思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单独的灵，所以适用于圣灵的同样适用于你重生的灵。所以你可以说加拉太书5章22节，圣灵的果子也同样适用于你，你重生的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就是在灵里你的身份，这就是你的灵的样式。现在你需要重新对自己编程。你可能从小就觉得我就是个易怒的人，我们家族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就是一点就着，像个炸药桶，我们毫不遮掩。然后你会觉得这就是我，这就是重生前的你。但现在你已经重生了，你重生的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才是你，你得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当我在科罗拉多州布里奇牧养教会时，那是我做牧师的第三个教会，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开始看到一些伟大事情的发生。在那之前，我在事工中很挣扎。当我去了布里奇，我放弃了我仅有的一点安全感。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牧会，有了一定量的会众，至少我们可以不挨饿了，这是一个进步，但我们仍然在挣扎。所以我舍去了在德州的安全感，去了科罗拉多布里奇做事工，因为有人邀请我去那里牧会。于是我放弃了我和杰米仅有的一点点成功，一点点安全感，我们去了科罗拉多。没想到不到6个月，我就遭遇反叛。有人指责我说我偷钱，其实我甚至没有从教堂拿工资，但他们因此指责我，他们指责我醉酒，他们指控我有性犯罪，他们完全是在对我造谣。我实在太伤心了，我想去我们住的房子的地下室发泄一番。我在等杰米和孩子们睡觉，然后我要去地下室。我想要抱怨，告诉神这一切是多么不公平，我是如何放弃了这么多才来到这里，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对待我的。当我在等家人睡觉的时候，我泡了杯茶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随意打开圣经的某一页。这并不是最好的做法，但糟糕的时期需要采取糟糕的方式。于是我随意翻开圣经，就是这一页，加拉太书5章22节，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我看到这些，我想，哦神，我知道我重生的灵不会气馁，我知道他不会被伤害和拒绝，我重生的灵充满了爱、喜乐、和平以及所有这些，而我只是陷入肉体去感受那些拒绝、伤害、所有的批评和人们对我的谎言。我想如果我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我会感觉好一些。所以当我读到经文的时候，我知道主在对我说什么，我知道是神把我带到了那段经文，要告诉我，你要按照你在灵里的身份去做吗？你要凭感觉行事吗？我知道主在对我说话，我知道神想让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你。你重生的灵人可以应对这个，你可以继续保持喜乐，你不必把你的喜乐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上。你可以因着我做了什么而喜乐，我明白了，但说实话，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发泄出来会感觉更好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能明白我所说的，你知道有时候你说没有人爱我，你知道有人爱你，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丈夫或妻子或者你的狗狗，他们爱着你，但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，你只是顺着自己的感觉。 我告诉你，这是一场灾难。当我坐在那里等杰米和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候，我开始说，父，我接受，在我重生的灵里，我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我拒绝再顺从我的感受。当我下到地下室时，我开始赞美神，不是因为我想赞美神，而是因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重生后的样子。我不会让我的思想、情感和身体上的感受支配我，我要在灵里活，靠着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活。所以我下去那里，一开始我不得不咬着牙赞美神，因为我没有感觉。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理，我就开始赞美神，举起我的手赞美神，感谢他的仁慈以及所有这些事情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，我重生的灵里的生命开始涌现。我开始赞美神，不仅仅是出于顺服，而是因为我真的很兴奋。我开始感觉到神的同在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敬拜之夜，因为我选择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，我在基督里是谁。而我的感觉不是真的，神在我灵里所做的是真的。我要对你说的是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那么你里面呢就是一个崭新的人，罪的本性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，因为他已经消失了，他死了，他不存在。你唯一要对抗的是未被更新的思想，你只需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你必须回到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开始把一切都建立在那个之上，而不是你的感觉，